我们昨天讲到迎接主再来，怎么能够在他来的时候能够欢喜快乐？我们必须要知道他留我们在地上的目的，能够成全他的目的。这个世界所有的东西都要过去，一切不信神的人也要过去，但是留下来一些不过去的人，就是我们信他，让我们过一个生活，就是在过去的里面找不过去的东西。这是最会使用我们时间的一种的智慧。所以在圣经里凡是讲到智慧的，都是指着他会使用时间，也就是说他善用他的生命，能够善用这样过去的生命，带出神的工作，带出永恒的价值。这就是神所认为的聪明人。那怎么能够达到这个目的呢？我们昨天说只有一个途径，就是明白神的旨意，遵行神的旨意。好，现在我们来读几处圣经，请大家读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七节。约翰一书二章十七节，新约圣经346页，我们一起来念。约翰一书二章十七节，我们一起念。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我们再读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第22节，我们再一起念。既废了扫罗，就选尼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做见证说，我行得耶稣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36节，再一起念。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好，我们再读罗马书第12章，很熟的第一节和第二节，在222页，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纯全、善良和喜悦的旨意。我们昨天举出两个具体的例子，一个就是所罗门，这个智慧人，却是因为错用了他的智慧，忽略了神在他身上的旨意，以至于在人生的末了有无限的叹息和后悔。另外一个人就是保罗，自从他信主之后，他就立定心志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贝，只要行完神的路程，成就神在他身上所立定的旨意，以至于他在人生的末了是一首凯歌进到父神的面前。今天我想我们大家都有一个问题，就是怎么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很多基督徒觉得这是一个很奥秘的事，但是也很迫切需要知道的事，所以常感觉到非常的困扰。 在这件事情上面，常常我们开夏令会，如果有问题解答的话，至少有三五个人都要问如何明白神的旨意。好，我们解答下一届的夏令会问题解答，又问如何明白神的旨意，再一次又问如何明白神的旨意，好像啊，这个答了以后很容易忘记掉，是不是那么困难呢？其实你明白圣经的教训，你多了解神心意，就不会觉得这是很奥秘难懂的事。不过我们的心理状态确实很要紧，好多人又想明白又怕明白，我们神里祷告啦，去寻求啦，是啊，但是我有点怕。怕什么？不寻求啊，我自己做决定啊，还不大受良心的责备，因为我不知道嘛。如果寻求神要我做一件我不愿意的，我不肯做，那不是自找麻烦吗？比如说我要结婚，神啊，你的旨意是谁？如果神说是他，你看那么丑，那怎么办呢？那倒不如先找一个我喜欢，神啊，就是他，请你批准，劝你祝福我，那不是很好？那如果我要寻求神啊，你的旨意到底神怎么用我？我最怕他要我传道，神说你传道，那怎么办？不求还没有事，一求求出事情来。所以啊，不如糊里糊涂更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心态，我晓得有人有，至少知道我从前就是这样。这种的心态完全是错误，把神对于我们的爱心、神的善良完全的忘去。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舍了，岂不把万有和他自己的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还有的人有一种错误的观念，以为所谓明白神的旨意，就是一祷告神就把他一生的事给他很清楚的说明了。神告诉我说，26岁拿博士，27岁跟张小姐结婚，28岁生了双胞胎，30岁成为 manager， 45岁生一场大病，就把你一生的怎么样子的遭遇啊都告诉你。哦，原来是这样，清清楚楚，按照地图而活，这样好不好？好像是很好，恐怕几乎是神的旨意这样子向我们显明，我们一生痛苦会更多。比如说神告诉你，你40岁要升天上，那么你到30岁你就吓死了。比如说神告诉你啊，40岁要成为工厂老板，当你真正事情成就的时候，你也没有这么稀奇，早知道了，有什么奇怪？如果神把什么东西都清清楚楚告诉你，我要告诉你说，对我们是没有好处。如果是快乐，你的快乐会减少一半；如果是痛苦，痛苦会增加一倍。同时，这对于我们的灵性讲起来不得造就，因为这样子以后就不要求问神了。我早知道了该怎么走，所以还需要什么祷告？ 还需要什么亲近神？还什么读圣经？不需要。神为什么喜欢大卫？那里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因为他凡事遵行我的旨意。注意这凡事两个字，每遇到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就来亲近神，来与神借助事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神对于他的旨意写明给我们，有一些在我们一信主的时候就很清楚，特别是对于将来的事。然后我们知道神造我们来是我们得荣耀，但是在得荣耀的过程里面，这一件事那一件事，这个遭遇那个遭遇，到底什么是他的旨意，他不显明，为的是要我们在这里面学习依靠他，亲近他，以至于能够让我们灵性长进，对周围的一些事和物和人产生从神而来的影响。举个例子来说，旧约里头有一个神所爱的人叫做约瑟，他17岁的时候，神就已经把他的旨意向他显明，对吧？12个弟兄只有这一个约瑟是爱神的，所以他亲近神，神就把他的旨意向他显明，给他两个梦。这个梦是说他将来是全家中心的人物，是得荣耀的，很清楚。有没有在这个梦的后面神又给他很多梦？约瑟就小心哦，你的哥哥要卖牛，并且以后你要下埃及去，如果预先告诉他的话，他哥哥就卖不成，不要去，一去就给他逮住了。那也没有下埃及的事，也没有坐监牢的事，所以那个远景是很清楚，但是经过的路程是需要一步一步的去寻求。还有一些人对于神的旨意觉得很简单，一祷告心里平安，就是神的旨意。所以啊，我清楚神的旨意，明天跟张小姐结婚。为什么？越祷告越平安，越看她越舒服。所以告诉她，张小姐，你要跟我结婚，因为神的旨意，你不嫁就不合神的旨意。可是过两个月看见李小姐更漂亮，那不是神的旨意，她是神的旨意，因为更舒服，心里面看起来更快乐。今天这个工作神的旨意，明天那个工作神的旨意，因为那工作钱更大更多。甚至于我们传道人也是，今天到这神的旨意，今天要走一个神的旨意，为什么呢？因为看见有些信徒啊那么欢迎我，神的旨意，一看见信徒开始脸色不大好看，神的旨意要走，要走。这件使得许多人就产生另外一个态度，什么神的旨意都是自己旨意，讲来讲去都是自己的意思。你想神的旨意那么奥秘难明，我们能懂啊？不可能的。所以糊里糊涂啊，听天由命。那到底神的旨意是不是难明呢？可以说是很难明，可以说是也不难明。难明的原因是因为神太奥妙，我们太有限。的确按照人的角度来说这是很困难，但是也是很容易明白。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位喜欢我们认识他的神。如果我的神不愿意我认识他，我真是 impossible 去了解他。但是感谢神，我的神是这样的爱我们，他愿意我们了解他，胜过我们愿意了解他。如果你读希伯来书第一章，你就看见神的心意。那你说神既在古时 借着众先师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你没有看见这一节圣经里面的宝贝吗？神喜欢晓谕人，神喜欢向人说话，神喜欢向人启示。在旧约的时候，他是多次多方，请注意这个形容词，不是一次，是多次，不是一个方法，是许多的方法。这个方法不明，再来一个办法，这一次不明，再一次。所以有这样的方舟，所以有这样的月节，所以有这样的祭司，这等等，在末世新月的时候，就用一次的方法，他亲自成了人在地上，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他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神喜欢我们了解他，因为他爱。你爱谁，你就受不了你所爱的人不了解你，对不对？我如果跑到马路上，我绝对不会碰到一个人拍拍他的肩膀说我很难过，你不了解我。但是有一天你的太太不了解你，你就用办法让他了解你。神乐意启示他自己，这是我们能够明白神旨意的一个最大的保障。可是要明白神的旨意，的确态度是非常要紧的。我要问弟兄姊妹，你究竟什么时候要明白神的旨意？你究竟为什么明白神的旨意？这个大前提要搞清楚。常常我们是平常啊，都不要寻求神的旨意。哦，到那个急难来的时候，神啊，向我显明你的旨意。一明白了之后呢，以后就不要再寻求神的旨意。如果你读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你用心的话，你就知道明白神旨意的大前提。是要把我一生当作活祭，有一个一生以服侍神、讨神喜悦为目的的人生观，不是为了你自己好怎么了解怎么做人、怎么舒服、怎么能够应付这世界的困难，乃是说我要遵循神的旨意，为了让我这一生做一个服侍他的人，做一个讨他喜悦的人。这人生观的建立是你能够明白神旨意的大前提。所以那你说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一生以侍奉神作为你的目的，若不然的话，我们很难明白神的旨意，因为你总有你的想法、你的利益为前提，你没有想到神的想法、神的荣耀为中心。所以甚至于神把他的旨意显明，有的时候你也不愿意去听，因为与你的利害冲突了，与你的想法违背了。也许我们可以读一个例子，我们来读读旧约圣经耶利米书，旧约圣经耶利米书四十二章，耶利米书四十二章第一节读到第四节，旧约圣经九百四十页，我们一起来念耶利米书四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众军长和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兰，并何沙利的儿子亚沙利亚，以及众百姓，从最小的到至大的， 都进前来，对先知耶利米说：求你准我们在你面前祈求，祷告耶和华你的神。我们本来众多，现在剩下的极少，这是你们亲眼看见。愿耶和华你的神指示我们所当走的路，所当做的事。先知耶利米对他们说：我已经听见你们了，我必照着你的话祷告耶和华你们的神。耶和华无论怎么回答，我都告诉你们，毫不隐瞒。那在这里你看见犹太人亡国之后，那一些剩下的人一心一意的要寻求神的旨意，求耶利米来指导他们。那么耶利米就祷告，祷告多久呢？祷告了十天。我们看看第四十三章，耶利米把答案告诉他们，他们的反应什么？四十三章第一节念到第四节，我们再一起念。耶利米向众百姓说完了耶和华他们神的一切话，就是耶和华他们神所差遣他们去所说的一切话，和沙雅的儿子亚撒利亚和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兰，并一切狂傲的人，就对耶利米说：你说谎话，耶和华我们的神并没有差遣你来说你们不可进入埃及，在那里积聚。这是尼利亚的儿子巴路挑唆你们害我们，将我们交给加勒底人手中，使我们有被杀的，有被掳到巴比伦去的。于是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兰和一切军长并众百姓不听从耶和华的话，往犹大地。你看当初求的时候真是一心一意，并且说喝倒喝歹我们都必遵行，一定要明白。可是当神的旨意显明的时候，说什么？你说谎话，不但是不听，把先知所得的结果当作谎言。像这样的人求问神的旨意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我们要明白，遵行神的旨意，明白神的旨意，并不是一两件事情而已，乃是关系到我们整个人生的目的。到底讨神的喜悦呢，还是满足我的心意呢？这一个问题先要解决。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来探讨一下到底神的旨意是什么。按照圣经，因为我们看见神的旨意可分两种，我们可以来读生命记29章29节。生命记29章29节，我们再一起来念。生命记29章29节，我们再一起来念。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那这里讲到神的事情有两种，换句话讲，神的旨意有两种，一种是明显的旨意，一种就是奥秘的隐秘的旨意。明显的是很容易明白的，奥秘的是我们不能明白的。那神实在很公平，他说既然明显的事情呢是我们的，是我们要负责任，明奥秘的事情呢，神说我负责任，这样神公平不公平啊？是很公平啊。因此呢，我们现在所要着重的哪里呢？我们着重的就是明显的旨意，我们到底采取什么态度？那什么叫做明显神的旨意呢？按照我所看圣经和经验的心得，我说至少有三个神很明显的旨意，从三个地方可以看出神明显的旨意很清楚。第一，神明显的旨意就是按 按照圣经的教训而生活。这个方法是最明显，甚至于连主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也是以这个作为他遵行神旨意的依据。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十章，希伯来书第十章，这是主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他所有的心态。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五节练到第七节，希伯来书第十章五节到第七节，我们一起念。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到世上来的时候他就向神说，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这旨意在哪里呢？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所以在这里你看见主耶稣一言一行都是按照圣经的记载，圣经的真理而行。所以在马太福音几个福音里面，这就应验了圣经上的话，这就应验了圣经的话。今天我们在做基督徒的过程里，的确一个人读圣经和不读圣经，明白圣经和不明白圣经，遵行圣经和不遵行圣经，有极重要的影响。如果一个人不读圣经，他不可能明白圣经；一个人读了圣经而不照着行，他也在神的旨意以外。如果一个人他虽然他没有做什么大事，但是他的一生是按照圣经的教训而活，他可以大胆地说他是在神的旨意里。就好像主耶稣基督出来做工是在神的旨意里，他在拉撒勒人木匠的家里30年也是在神的旨意里一样。今天我们要问一问自己，我们到底对圣经的态度怎么样？今天早上陈牧师讲过，陶舍曾经讲过这样话，他说我们绝不可以在神已经禁止的事上再求神的引导。圣经记载你不可以这不可那样，你不要再求神的旨意。你也不可以在圣经里头已经很明显的事情上你再求神的引导。所以这是很清楚的，已经写在那里，你要神再来 repeat 给你，还要神再来 confirm 他的话呢？所以你是不是在神的旨意里？今天你查考一下神的命令是不是到今天还有很多你明知故犯不肯听不肯从。这不是小事，圣经里头神所吩咐的事，这是让你遵行他旨意的考验。马克吐温他是很幽默的人，他说啊，最让我感觉到不安的倒还不是圣经里头那些我看不懂的，最让我害怕的就是那看得懂的。他说不懂的我不管，因为我不负责，他看得懂的糟糕了，我怎么办怎么办？我想这是我们的考验。很多你已经听见这个是你应该害怕顾虑的，你说哎呀很多奥秘的字又不懂，那你不要先考虑已经懂的你的态度怎么样。巴不得我们现在去聚会的时候你回去好好思想，我信主这么久有很多圣经明显的命令，你是不是还有没有遵行？如果你真要遵行神的旨意，从哪里开始？第二，怎么明白神的旨意？明显的旨意呢？ 这是从你的身上看，第一个是从圣经看，第一个是从你自己的身上看。这什么意思？你看看你这一个人的特点在哪里。你这个人没有一样东西是与别人完全一样，你的脾气、你的智慧、你的才能、你的遭遇、你的周围的这个环境，这些东西对一个不信神的人来说是莫名其妙，对一个信神来说这是神的安排。为什么你与人不同？这是神造你与他不同。为什么神造你与他不同？在这个不同上一定有他的心意，在那一点上你要注意。我这个人有什么特长？我这个人有什么特性？我这个人有什么特别的机会？这些都不是偶然的，都有神的旨意。你要按照神的心意来为他的荣耀而使用。比如说摩西在以色列人中间是很特殊的人物，他在王宫里长大，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以后他又到旷野牧羊40年，这是他特别的。以后我们看 combine 起来，就是让他成为以色列领袖，带领以色列经过旷野，旷野的路很清楚，都有神的旨意在前，并且让他的学问能够写出摩西五经。如果神把摩西召上山，摩西是个文盲，神要启示他会幕怎么着啊？什么叫咒啊？不知道，那怎么写也写不出来。这里看见他的特长，当初不知道，后来发现都有神的美。再举个例子来说，主耶稣有12个门徒，对不对？彼得的特长是什么？彼得是不是跟约翰一样呢？不一样。他特长是什么？这个人就是做领袖的，别人不讲话他还最会讲话，他没有话都想出话来讲，这太特别了。所以你看见五旬节大家都被圣灵充满，谁讲的话最长被记载下来？还是个会讲话的彼得。那么雅各、约翰有什么特长？约翰这个人就是不爱讲话，但是爱动脑筋，很仔细。所以你看主耶稣被卖的那夜，在那里说你们中间一个有卖我了，大家都很难过，但是没有敢问的，只有一个爱讲话的彼得受不了，所以他打个招呼给在耶稣旁边的罪案门徒，你问问是谁。这个约翰给吹了才问是谁。那么主耶稣复活以后，主把彼得找来说你将来死得很惨。这个彼得不甘心，就问耶稣说那人将来怎么样。他要怎么了？他问约翰怎么样？我们都是蒙爱同班的，我死得很惨，他不应该很舒服？但是约翰怎么说呢？耶稣怎么说？我要他等到我再来与你何干。在这一件事情上记载那么久，那个约翰写来写去啊，都是吞吞吐吐，不暴露自己的名字。到现在我们来猜，到底耶稣所爱的门徒是谁，才猜到是他。所以他很隐藏的，但是脑筋啊，可是不深不浅啊。常常是多讲话的人啊，思想比较肤浅；不讲话，思想比较深。所以别人记载耶稣的事，不错，记载了他的行为，也记载了教训。但是有些深奥的东西他们记不下来，所以最后约翰说有些道理啊你们还没有记下来。所以来第四福音都是一些很深奥的道理，对不对？神用它。 这一球保罗他有什么特长？他的特长与十二使徒不大一样。这个人是在外邦长大，懂得希腊外邦的哲学文化，这个人又是法利赛人，这个人受过加玛列的教导，这个人有罗马的公民，所以你看见神就用他做外邦人的使徒。虽然他的心是很爱他的同胞，所以甚至于把自己可以为同胞摆上，但是神却要他做一个外邦人使徒。为什么？因为这是他的特长。甚至于一个人长得漂亮不漂亮也有神的旨意。旧约里头有一个人就因为长得漂亮被神用，谁啊？以斯帖。要我去做以斯帖不够资格，要我们中间一些姊妹去做也不够资格，但是只有一个有资格，最漂亮，天下第一美女。为什么神把她放在皇宫里？莫迪改说，燕子里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做献金的机会吗？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明白神的旨意吗？你要明白什么用你吗？你往你自己的身上看，在那一点上尽量的拉出来被神用。第三，神明显的旨意就是向神救赎的目的来看。神救赎我们有个目的，你忘记这个目的，在那里追求成长，那你就是在神的旨意。那现在我问问，神救赎你的目的是什么？你明白吗？耶稣，你告诉我，神救赎你的目的是什么？怪不得啊，
为他做见证。
为他做见证，哦，为什么一定要我们为他做见证？不要看见神 ，OK， 这个也是对，但是呢，不够很完全哈，哦。我请大家一同来读罗马书第八章，这是神救赎我们的计划和目的，你一定要记得。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练导第三十节，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练导第三十节，我们再一起来念。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的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神就是我们的旨意，目的是什么？看见吗？目的是什么？还不知道？读了还不知道？最后是什么？叫他们得荣耀。这个神的旨意就好像约瑟一样吗？神要他得荣耀。神救我们，比如说哎呀，救出来不下地狱，哦，好了，让他随便让你跑吧。不是，让那么大的债来救我们，是要我们得荣耀。所以在希伯来书那里说，要带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去。但是怎么得荣耀呢？得荣耀之前要做什么呢？要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得荣耀是将来的，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是现在的。要得荣耀之前，先要像他的儿子。简单说，常常我们想得荣耀，却不要像他的儿子，要像魔鬼的儿子。这样子的人怎么得荣耀？就是得荣耀也要给推翻闹革命。你看见旧约圣经神创造人的经过，先是按照的形象造人，以后说你要管理，唯有像神的人才能够管理得好，不像神的人管也管不好。 所以今天神就是我们的目的，今天将来是在荣耀，今天在地上的时候是要在什么里造成的？基督耶稣里造成的。所以神的工作并不是有形的教会借助教会来造就你来造就我，因为神的工作是人，就是你就是我，要把罪人造成他儿子的模样。这件事情是我们常常忽略，很多基督徒只追求在恩赐上来服侍神。好，但是如果没有这一个来相伴而行的话，可能会更加不好。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的恩赐已经显明，我的生命不像神的儿子。造就人是一时的，破坏人是更大的。你发现有些教会一进去啊，就是个死教会，一进去看见死气沉沉。为什么？没有一个人起来服侍，就是牧师一个唱独角戏，连恩赐都不用。但你也看见有一些教会啊，很多人服侍，但是什么？是个乱教会。为什么？大家都来服侍，但是呢，谁也不服谁。用共产党的话来说呢，就是个人一字号，各吹各的调。谁在那做兴风作浪呢？不是那些没有恩赐的，就是那些有恩赐的。哥林多教会就是这样，哥林教会不是一个没有恩赐的教会啊。保罗身上你们各样的恩赐啊都富足啊，可是那个教会问题最大。为什么？就是一人一字号，各吹各的调啊。有人说我是苏保罗的，所以吹保罗的号。那说我是阿波罗的啊，那保罗这太古板了，我们应该有新思想，阿波罗是有新思想。还有人说我是属基法的，你们这些人都不够圣灵充满。你看看只有彼得还是乡下佬啊，但是圣灵充满大大使用他。所以我相信大半没有学问的都是彼得派。但是这些还热心，你知道一个人有恩赐不热心啊，还不闯祸，一有恩赐越热心呢就越闯祸了。所以常常看见很多教会啊，闹事的不是牧师就是长老执事，或者是有本领的人。老百姓啊，哈，信徒是老百姓啊，是真的没有办法。我们在主的里头，你看见这永远是并行的。恩赐的使用不但是造就别人，有的时候必须越被用的时候越需要在神的面前被造就。你不看见旧约里头的约瑟就是这样的荣耀，那是将来的这个过程呢，一样一样作奸，被哥哥所卖，被这个族里所控告啊，在那里也被人忘记。这所有的过程里面，约瑟真是学得好，越来越像耶稣，越来越像耶稣。所以当他一出来的时候，他就能够坐在宝座上，不至于被人推翻。在大陆你知道有很大的混乱，为什么呢？因为在文化大革命的期间，特别的突出，就强调读书无用论。谁有事读书啊，那这个就是你这个人要变成臭老九，是吧？老九这知识分子叫老九啊，兵呢叫秋拔，是吧？这个知识分子老九是吧？臭老九很臭。这很多的干部一上台讲到了，就说我没有读过书，好，这样子马上就高人一等，没有读。那这样子呢，是很快的就提拔一些人，一个工人呢马上啊就做部长。那这次有一段这个教育部长叫张铁生，这张铁生呢他去考大学，他觉得很讨厌，说最好不考资本主义东西。所以后来这个人倒是有反抗精神，做教育部长。 考大学考不起，做教育部长去。是很多人呢，大陆后来说叫坐直升机上去的，就他的地位啊，不是一步步上升，是坐直升机呜就上去了。坐上去怎么样？搞得天下大乱。如果你说坐直升机上去啊，是什么人呢？我说月色更是这样的人。他是外国人，他不是埃及人，对不对？他是个囚犯，坐了多少年的囚犯，忽然间坐直升机上去了，呜呜呜，马上见到埃及一国的大宰相，是不是直升机上去？他有没有做得好？做得非常好。为什么？在这么多年里面，他的生命，他在主里面的追求，是在神的旨意。我们真是要明白神救赎我们的计划。如果你明白之后，你对于每一天的生活遭遇，你周围的人，你就会有另外一番的态度。原来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得什么益处？就是让我的生命改变。万事，每一件事临到人事，都是要造就你的生命。你说，哎呀，我的太太为什么最近这么凶啊，这么讨厌，她凶我也凶。原来她为什么凶啊？因为你不像丈夫，你不像基督徒的丈夫。所以你给我了解，太太是神要你得益处的，那你乖乖听话。为什么考不及格？我明明一个用用功预备，为考不及格？是要你不要骄傲自大。万事，每一件事，你抓到了他的目的，弟兄姊妹何等的快乐。如果你说我虽然知道我改变不了什么呢，何况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不是要你自己来改变，你去祷告神用他的圣灵来帮助你，安慰你，扶持你，这样你可以说你是在神的旨意里。好，现在我们把明显的旨意讲完了，温习一下，神明显的旨意在哪里？第一，圣经里；第二，在自己里；第三，神的救赎目的。现在我们来看神奥秘的旨意。神奥秘的旨意是不关乎是非，也不关乎好像真理上的错误。比如说，你到底要到哪里做工？比如说，你遇到一个事情，你到底应该怎么样子来应付？比如说，你遇到几样东西，你到底应该怎么选择？这些东西没有什么是非，也没有圣经明明说，好，你查，哦，圣经说你到华盛顿 DC 去，那很简单，圣经没有华盛顿 DC， 你怎么办呢？在这一方面，是与我们在神明显旨意上的操练有很明重大的关系。如果你在与神明显的旨意上经常操练的好，在这极难奥秘事情的时候，常常你会在内心里头有一个很自然的感应。也许我们可以读段圣经，诗篇二十五篇，诗篇二十五篇十二节，诗篇二十五篇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诗篇二十五篇十二节，一起念：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还有第十四节：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有人这样翻译：耶和华的臂力显于亲近他的人。我想这是我们都能够了解， 有的人他虽然问你说交通交通，但你不敢跟他交通，是吧？昨天我们听说一交通啊，他就通到哪里去了不知道，他根本啊并不是关心你。那有些人呢，他跟你的关系很好，你信得过他，是你的是啊多年的这个考验过的朋友，那你称他为叫知己、知心人，你会把你心里的东西告诉他。比如说旧约里头的亚伯拉罕，当三个天使向他显现的时候，你看见亚伯拉罕在那个时间是多么的殷勤服侍，跟神的关系啊显得多么的好。所以那个使者走的时候，这个亚伯拉罕送他们一程，以后再送一程，就是在送行的过程里，耶和华讲话：我的事岂可瞒过我的朋友亚伯拉罕呢？看看，不送呢，这个事情不告诉他了；一送呢，就告诉他了。是吧？这个是那是 extra bonus， 对不对？给他了，就告诉他要怎么毁灭所多玛，怎么毁灭我们了。把他的秘密告诉他。因此我们如果在那些事情操练，只有预备好那个基础，那个了解神奥秘的旨意容易。不过我愿意把自己的经验能够把他的过程介绍给大家，我相信是不大会错的。第一，要有三个考虑的因素，首先有三个考虑的因素。当一个你难以决定的事，不知道神喜欢你做什么决定的时候，你要考虑三方面。第一，圣经的教训，还是从圣经的教训看看有什么有冲突的呢，或者是与真理原则违背的呢，或者是在这一方面有一些的线索来鼓励你往前走的呢？先从圣经里着手，因为这明显神指示我们的一个途径，而不是用一种啊读了圣经啊祷告以后啊用手来说今天指到哪里，哦就是那里啊，我相信那跟算命抽签差不多，那不是神的办法。我想我们都听过这方面，你说你跳楼死吧，那跳楼怎么办？那么这些都过滤了以后呢，同时要考虑到你内心的感动，内心的感动。我所说的内心感动不是冲动，不是一听见的消息立刻的很自然反应，那个是要小心，这个叫做感动，就是个长久的平安，心里面有一个好像很有把握，觉得很宁静的一种感觉。这种感觉很难形容，有的时候虽然按照你的头脑按照分析想起来是好啊，又有很多的利益，又很有很多的方便，但是你内心里面总有一些犹豫，有一些好像觉得挂虑担心的感觉，你要小心。经过一点的时间，你内心啊逐渐的平静了，而在这件事情想到的时候，你的内心里头啊没有什么样子的困难，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机会。就考虑第三点，环境上的印证，你看见那周围的环境是不是与你心里的感动、圣经的教训拉成一条线。请大家注意，这三个东西如果是相配合成为一样，这十分可能是神的旨意。但是这并不是说这三样东西是同时拉成一条线，可能有先有后。就说可能圣经教训你马上就很清楚了，但是内心很不平静， 可是你等到一段时候呢，你终于发现是平静的，并且在环境也开落。啊，总而言之，在这三点上越来越拉成一条线，那个是可能性很大。这三个因素要考虑。下面我们进行三个步骤 ，three steps。第一，求问神的旨意，一定要祷告。甚至有人说，神明显的旨意，我也盼望你们经过祷告去遵行。比如说，神明显的旨意是传福音，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去做主的见证。彼得亲眼听见，但是你看见，作为一个撒玛利亚人，派了人来，波利流派了人来，要彼得去传福音。这神明显自己很清楚，彼得他还是不肯听，还是犹豫不决。知道什么时候他祷告了以后，神指示他应该去，他就去了。所以我们加入一个教会，我们到一个地方去寻找哪个教会是神喜欢我去参加，那这是一个很明显你应该加入教会。但有许多的教会呢，你当然要考虑他的圣经真理弟兄姊妹的那各方面的这个怎么呼圣经的等等。但如果只有一个教会，你说是当然了，就是神的旨意了，是不是需要祷告呢？我觉得还是需要祷告，因为你祷告了以后，你会感觉到完全使你进入的态度有不同的感觉，你会觉得这是神要你来的，很清楚这个是你必须要投入的地方，因为神带你来的。所以常常我劝我们弟兄姊妹，我到一个地方教会牧会，总是盼望他们说，你们要为你们牧师祷告，一定要是神差来的。还有呢，你们来这个教会一定是神把你们带来的，你不要说因为这个牧师来我喜欢，那我来，那很糟糕。你是到底来不是以牧师来，是神把你放这里，这样子大家都向着神呢，这个教会一定兴旺，不是建制在感情上人的关系上。这一定要求问神的旨意，你看见差不多神的儿女明白神的旨意，先有祷告，一定有祷告。第二，等候神的旨意。如果你祷告了不清楚，虽然是厚厚圣经，虽然你觉得好像有感动，但是还有好多事情你觉得不放心，说是甚至于说那个好像环境上好像不可能，你怎么办呢？你就在神的面前等候。什么叫做等候？等候就是祷告再祷告，祷告再祷告。当然这不一定是用同样的话语，在这个期间神会借着我们祷告的时候来对付我们有一些的困难，有一些的毛病，神会让我们查验到底他看见我们的态度上有什么需要改正的地方，或者是我们对于他的那个工作除了这一个工作之外还有什么新的托付和使命在哪里。所以这个等候的价值是很重要的，你经过了等候了，你这力量会比你没有等候的力量加倍。第三个步骤就是竭力遵行神的旨意。如果经过等候又已经看见神的旨意了，你就应该有一个决心，不计一切的代价往前冲。不一定神的旨意领导环境很顺利，样样事情啊都看见了隐忍而解，不，有的时候是有困难，好像保罗清楚神的旨意到欧洲传道，一到了腓立比就给下了监牢里头。那时候他不是说哎呀怎么神的旨意这么不顺利啊，大概错了回头走，你看清楚往前冲。 所以他在监狱里头，他不是垂头丧气，歌唱赞美声。结果怎么样？监狱的门都打开，困难，撒旦的权势，都被神的旨意所粉碎。所以千万在这个时间，不要见异思迁，不要左右摇摆。那么这是这一些的原则。还有一点时间，我愿意跟弟兄姊妹讲一点实在的经验作为借镜，好不好？在我那本书上出大陆的经验，那是一次对于神旨意寻求的一个特别的经历。我那个时间是在工厂里劳动改造，那个时间不像现在出大陆那么容易，几乎是现在如果像我那样身份也很难出来，所以照人看起来是不可能。可是神逐渐逐渐做工，先把我的妻子跟儿子带到香港。你知道当他们走的时候，我已经抱定决心，一别就是永诀，意思说这一辈子不盼望见他的面。为什么这样？因为我觉得我不会要他们回来受苦，但是我也决定出不了大陆，所以我送他的时候是带抱着永别的心送他的。没有想到我太太到了香港，她开刀手术失败，我岳父给我一个电报，我拿这个电报，到底人是有感情的，很自然冲动要去，并且我心里头也很想到一个自由地方去，但是一看环境，看看自己天天在这做工，哪有可能让我可以出大陆？所以在那个时间，我觉得只有一个可能性，就是这是神的旨意，给我开的出路，这是我相信的。任何机会任何理由都不可能 impossible， 唯有就是神的旨意，借助这个要把我带出去。那么这段时间用脑筋分不清楚，你用是非根本也没什么是非，所以唯一的是什么？唯一就是有没有神活泼的话作为的后盾。感谢神，虽然我是在劳动改造，但是每一天怎么累怎么忙，我都读圣经。我特别每一天要读 Lady Night， 叫圣光日影，全是圣经里面 quotations。 所以当我那一天接到电报，我就迫切在神面前祷告，我说神啊，我很害怕，我也知道不可能，但是这是不是你给我开的路？以后就照常把圣经打开来看，圣光日影打开来看，哇，所有的经文好像跳出来一样，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你不要害怕，我必与你同在，我必不丢弃你，也不撇下你。所有这些就把我心里面一切的问题，一切的惧怕，一切的感觉一下扫光。圣经的感动来，环境上门似乎还是关着的，所以祷告，越祷告越清楚，这是唯一的可能性，所以就去向公安局申请。我相信从来没有这样的事，一个劳动改造的申请出香港，我想没有的。所以这个清楚就是要往前冲了。当时我总觉得很容易，马上就批准了，因为神的旨意啊，红海马上分开。结果红海一样高，还长得更高。每一次去有个警察骂的一塌糊涂，吓死我了。每一次去公安局之前，信了祷告，啊，这个加力重新得力，把这个力要加足了。又往警察局去，一去一骂，所有的力都没有了。 前后差不多两年，申请多少遍？十几遍。到最后公安局的人个个都认得我，看见我没有一个理的，跟他讲话他不理，跟他要一个申请书不给，死路了。感谢神，虽然如此还是往前冲。到底出来没有？奇妙的，终于出来，完全不可能里头出来。如果那时候不出来，后来就出不来，因为过了没有两三年就是文化大革命。遵行神的旨意不遵行神的旨意，很大的不同。如果那个时候算了，环境没有开路，不要冲了，留下来，真是留下来，今天你们也没有人讲道给你听这里。所以你看见在这件事情上面，什么是祷告？有圣经的指导，但是有等候以后的摆上。好了，我到了香港啊，到了香港是1962年，感谢主，一出的香，到了香港头天晚上，我很感谢神呢，让我一个感恩的祷告，跟我太太见面感恩祷告啊。我的太太结果没有死，所以共产党放我出来莫名其妙啊，结果没有死放我出来。而感恩祷告的时候，神把我的态度也转变过来，因为我当时一出大陆，我已经决定的心智，从此不传道。为什么？传怕了，当初我就不要传，神一定要传，结果去劳动改造，所以现在第二次有自由了，神换我自由，让我自由自由。但是就在那一天晚上祷告，神说你感恩如果不听从我的旨意毫无意义。所以那是我一生之间第二次彻底的奉献，再做主流。好，一到香港马上就有很大的试探了。我是广东人，我学经济，我没有信主以前很想做生意，正好我的岳父家呢就是开进出口商行，他们是山东人，他们在香港做生意正需要一个广东人学经济的来帮忙。哎，好好，公司里来。所以你看头一天晚上的祷告很要紧啊，说谢了谢了，我很想来，但是神不让我来。干什么？还是传道。你刚来大陆出来，你到哪里传道？我说神要我传传。好，结果跑到哪里去呢？到处啊想办法找人介绍。我的岳父是林良堂的副会长，他也给我介绍到林良堂。那林良堂的人一看见我大陆出来的，那个劳改样，穿那个解放装，那个脸上那么瘦那么黑啊，以后有就告诉你，以后有告诉你，结果以后就没有。就在这个时间很大的考验，但是仍然站住，没有人请，还是传道。传什么道？自由传道。哪里最自由？感谢神，学生中间最自由。所以第一个请我讲道的是一群中学生组织的教会，其实应该算查经班团契，最大的不过20多岁。那神给我开门，就这么讲道。但你知道这很大的考验，你想从他们那里有多少奉献可以出来。在那里正在那里等候的时间，忽然我收到一个电报，从菲律宾打来，菲律宾圣经学院的院长薛玉光弟兄是我神学的同学，他说我们这个地方很需要圣经教员，我们经过祷告请你来菲律宾做我们的同工。我一收到这个电报，马上就有一个很奇妙的感觉，让我把一个已经忘记的事忽然想起来。就是当我离开上海的时候， 我正要走，我去看一个苏灵的老前辈。这个老前辈啊，劈头就跟我讲一句话，他说你到了香港以后，你要到菲律宾到那去教神学。你看这个老先生，这个老姊妹就讲这句话，我当时啊根本听都没有听进去，因为香港还没有达到，是不是想到菲律宾去的？我传不传道还不知道，人家教圣经去了，根本没有放在耳朵里。但是在这个电报一来的时候呢，这一件事马上冒出来，好像 coincident。 我觉得这很奇妙，这里没有开路，我也要传道，但是那个地方有呼声，是环境上的那个呼声。这次你找圣经没有说，圣经说去菲律宾，没有这话，这环境上，但原则是有，你要传道，与你受的教训也有关系，我一直教圣经，所以觉得这是有神的考量。再进到越来越清楚，所以就答应他们说接受你们的邀请到菲律宾来。一接受之后啊，不得了了，香港的路都开了，这里也请，那里也请，还有个大礼拜堂就在尖沙咀，哇，都是大生意人了，好几百人，差不多请你做牧师。我说你们早请了，差不多了，迟了一步。他在哪里去？我说我要到菲律宾去。菲律宾，你在香港还没有注定到菲律宾，你大陆出来的，那个时候中共还没有跟菲律宾建交，菲律宾是反共的，按我们知道这么多年了，都得拿台湾护照的中共的出来，没有人可以去大菲律宾的，你算了算了，留在这里吧。哎呀，用金钱攻势，一个月应许我多少钱？我说对不起，我去菲律宾，除非菲律宾的门关掉，我知道不是神的旨意，我留在这里，不然的话我不能答应你们。讲得好，我们等着瞧吧，你暂时做义务牧师照样付你薪水。我说做义务牧师可以，薪水我不能接受，倘命把钱拿得来，一半退回去。为什么？我没有实际的责任。哎，他们说放心吧，一定去不成的。结果怎么样呢？去成，去到菲律宾。甚至我们去菲律宾人，菲律宾海关的人都感觉莫名其妙，怎么来了一个拿台湾护照的？所以就把我们护照扣留。你们住香港去过台湾没有？在香港住多久？几个月？从前住哪里？中共。中共，吓死了，这么跑进来的，关在水牢，这一来就要关水牢。哇，那外面迎接的人呐、啊，都等了半天了，人人都出来，我们出不来，一进去就要关门了。你看这个神奇妙的作为。到后来查完半天，还是给人保出去 passport 扣留两年。那你看见这一次寻求神的旨意跟第一次也不同了，对吧？第一次有神的话，第二次没有神的话，但是有环境上的护照。正好像马其顿的呼声，心里面那一个的感受和他从前神所给我的一个教育连成一条线。好，那么我稍微再讲一件事。后来我们来到美国，这一段我就不讲怎么来的。我在这个最初的阶段做学生工作，后来呢就到达拉斯去念神学院，练了一年。练了一年的时间，我要读的东西差不多选过了，所以就去做工作去了。这困难是哪里？困难就是路太多了，好多人写信给我，甚至济志门老牧师特别跑到达拉斯来找我啊，焦弟兄，我们在卡拉波尼亚有好几个教会，也有房子啊，也有人，什么都有，就是没有牧师，你来吧啊！这开出很多账单，什么这样那样多少。但因为我从前做学生工作，所以去了很多地方。我曾经去过 Boston， 那在波斯林时间呢，跟那个查经班的领袖啊谈过话，那个领袖就跟我说：“啊，周弟兄，我们这边这么多中国知识分子啊，都是住在这个郊区地方，是美国教会很难啊把福音传给他们。我们盼望你来，我们在郊区地方建立一个教会，向中国人传福音。啊，你为事情祷告。”啊，我是去查经班聚会讲了这样，我就回来。那我为前途祷告的时候，这一个感动啊，忽然之间出现。弟兄姊妹，如果按照我跟我妻子最喜欢是哪里，如果是你最喜欢哪里？ California。 为什么 California 离香港好近，家里很方便。第二 California 天气很好，我的太太有心脏病，应该找一个温暖地方。第三，我的妻子不大爱吃饭，就是爱吃水果。第四， California 样样都有，生活安定。博士的呢，就是一句话，你来哦，什么都没有。第五呢，波士顿我去过两次，那里的人头又大又高，那么聪明，我这个人怎么能够向他们传福音？是很多心里不喜欢，但是祷告，越祷告你们越清楚。去波士顿，去波士顿，莫名其妙就是这个声音，去波士顿，负担越来越重。结果我就跟神说，总不能我一个人感动吧，如果太太不赞成也不能怪我咯。所以我就跟神说，要看看妻子的感觉怎么样。所以就跟他说，太太，很多路哈，这里那里，你有些地方有这个好处呢，好处波士顿呢，说要去啊，你知道波士顿哦，很远的哦，美国东北部哦，那些人很难缠的哦，你要不要去呢？真是感谢神给我好太太。他怎么回答？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路得跟拿我米一样，没有问题。哎呀，这个没办法了。后来我就跟他说，不行，这不行，你不能把责任都推给我，千万你要怪我的，是你自己要祷告，是不是神要带你去？感谢神，他真祷告，他真认真祷告，他的祷告方法很怪，我不告诉你。结果他的祷告主在很短的时间给他成全，所以他说去波士顿，去，不管他们请不请，还是讲的好玩的，去。所以我们就去了。怎么去啊？一家人开部车就往前走，就这么去了。但是一去之后，虽然开始很困难，心里面一直是快乐的，并且看见神的奇迹，神的大能，一直随着，一直到现在我们看见神的见证在哪里。所以这次明白神的旨意又不同了，是心里的感动，心里感动，那一些东西啊，慢慢慢慢怎么就拉成一条线？的确，神的作为随着。弟兄姊妹，你看见有很多人一生遭遇平平凡凡，因为你觉得这个人很平凡，其实可能他不应该这么平凡。你也看见有一些人，他这个人聪明，才智高人一等，他的人生变化也多端，但是他过了一生之后呢，一生是个悲惨的回忆，没有什么意思。可是有一些人很平凡，但是他的人生遭遇成了很奇妙的经验。还有一些人，他一生很奇妙弯曲的一些遭遇成了感动人的诗歌。譬如说大卫就是这样，他是一个战士，他 他也是个君王，他是个牧羊人，他是个音乐家。他流浪，他以后作为一国的统治之君，他曾经在战场上站立，但是在情场上跌倒。他在痛苦中胜利，但是在做王的时候他放松。他曾经被人爱，爱到一个地步把性命都愿意把摆上，但是他也被人恨，恨之入骨，非把他除掉不可。他的一生正是不平凡，但是所有的不平凡都成了感动人的诗歌。为什么？神说，我寻得我的仆人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因为他凡事遵行我的旨意。是不是因为他的才能比别人高呢？不一定。是不是因为他的那一个机会比别人更好呢？哎，不一定。所啊，扫罗的机会比他更好，扫罗的才能不在他以下啊，所罗门的智慧比他更高，但是他们一生是什么？所以不要管你的天赋是如何，你也不要埋怨你人生的遭遇，或者太平淡，或者太崎岖，你只管寻求神的旨意，这一切都成为奇妙的见证。走完了这一生，就是好像大卫人说，行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睡了。求主帮助我们。